啊，伊我是听无啦，啊伊转来讲我听，我是懵听，我就想吼、哦，原来是这个样子，嗯，就知道说他们常常就在用，哎，所以我那个大儿子很可爱，他因为他那个工作，很多人他很吃香，很多人都要他，他就跳了又，那就跟老板讲说，我要去另外一个公司工作，那老板不给他去，他说我是跟他挑战，那就跟老板讲说，那我跟你讲，如果你有什么困难，你来找我，我还是会来帮你的忙。所以他说我才不会说离开就跟每一个人结仇，不会。他很可爱，他的公司的人就哎，这个什么事不能做他。啊，你就请我喝咖啡，我就过去啊！一头金匠一个做事的，我说好可爱。他就真的去晚上就去帮他做事，啊，就是没薪水，因为他已经离开了。可是那个工作就是无人也要走，都、就是一家才会去搞这个事啊。然后他就回去帮他做，哦，还有老板就好喜欢了，所以说，哎，你莫造了啊！另外一家要用他，啊，你多少钱给讲，我就给你了。说我不是钱的问题，我是要向另外一家挑战。哦，你真无聊哩，因为你做这个电脑业，这个通信业，于是他做那个通信是挑战性很强的啦。你不进步，马上就淘汰掉，你一定要跑在人家前面啦。哎呀，我看他常常在读那个书，常常在人家是开什么会他就过去，人家在展览什么他就赶快过去，因为你去看，你才能走在人家的前面。所以他动得很快，他书也要读得很多，哎，所以他这里讲说，仁者呢，他只用智者动，因为脑袋瓜常常动。那仁者静，他为第二个。第二个我们刚才讲是用，哦，你就从这个智者动旁边给他写一个用，这叫做体用相动物。哎，那明呢，智人之用。就明白这个智跟人之用了，就先既有性，那性必有用啊。我们第一个就智者要水，这个是体离体体性讲的，哎，那智者乐，因为智者他为什么乐呢？因为他有聪明，没有迷惑啊，他就快乐了。因为人有迷惑才会有烦恼，那有迷惑就是因为你没有智慧去辨别，你才会被这些所牵住了，这些无谓的事所牵住。那仁者寿为第三，说明这个智人之功以有用，他有功就有用了。那用以有功，他的用呢，他是以的，就是事以啊，仁以啊，那就用以有功啊。好，那这里讲说动物呢，它的寿命因类而异啊，它的服务呢，它寿短。为什么他那不停的动，他没办法停，他连都飘一下。那乌龟呢？乌龟它很长寿，因为乌龟是很慢。那天我们那个小儿子28岁，很好笑。他讲乌龟跟小白兔赛跑，其实这个大家都懂得，乌龟跟小白兔也赛跑，只是你愿不愿意做乌龟哦。你真的做乌龟，你真的是有很大的能耐。然后因为他身上背了一只小乌龟，那个人太聪明，那个人聪明慢心很容易就起来。你就说你就常常讲乌龟跟小白兔的赛跑给他听，那叫他说你要向乌龟看齐，你要学乌龟的这个耐性，你才有所成就。哎，真的，哦，他很听话，他就学乌龟了。他现在就台大医学工程硕士毕业以后，他在替代以后他就是很认真的，很认真的去做，哎，他因为你不厌其烦去做，才有所成就啊。他就跟乌龟的这样子，很认真、很认真的，慢慢、慢慢、慢慢的走，就要养成这种耐性，才有成就。所以他这个乌龟为什么那么长寿？龟啦、啊、鹤、啊、都这么长寿，因为他不急躁，急躁的人就很命很容易短掉，哎。那仁者寿，就人类之寿命而言，然后仁者呢不忧，因为仁者他为什么不忧？因为仁者他不害人啊。好，不知道《论语》哪一段有一说，仁者无敌，因为仁者他不会跟人家结怨啊，他怎么会有敌人呢？对啊，他仁者他就不害人，他就会很安详啊，他就无忧啊。 那终日心安，终日就心理安然啊，那六脉和平，那故寿了。哎，那人子仁而不得寿呢？这个是例外。为什么？哇，人子他弄拍新闻来在跟戏，不是这个道理，不是，因为这个是从大体来讲的，你不能用这个小部分的人来说这一句话，不可以这样子的。哎，他人子仁而不寿是例外的，是因为他饮食不调所致，因为呢他穷，他营养也不是很好，所以营养不调啊。就是这个道理来的，不能说言子你是拍戏没，不是这个道理。所以这里讲的呢，人呢要有智，也要有悲，就是说，你要有像那个观世音的这个悲心呐、啊，那像有文殊菩萨的智慧，你有智慧你就不会有烦恼，你有悲心你就不会去恼人，那这里也是一样啊，他。智者要水，仁者要山。智者动，他脑袋瓜很会用。那仁者静，那智者乐，因为他乐，他就从这个相里头说。我们从体相用来说这三个了哈。他说：“子曰，智者要水，仁者要山。”他是从离体来说的。哎，那智者动，仁者寿，他从相来看的。因为智者呢，他脑袋瓜动得很快，很聪明。他仁者他很安静，心很定下来，这是他的用。那智者乐，因为智者他无惑，他是这个是他的相。那仁者长寿，这个也是他的相。仁者长寿是他的相。哎，他从这里可以讲说，体用相的体相用全部都出来了。所以儒家思想，如果你把它讲到精准的话，跟佛家是非常的接近的，很贴切的。好，接下来用子曰，其一变至于鲁，鲁一变至于道。这个变呢是变入佳境，为什么？齐国它一变可以至于鲁，那鲁国一变可以至于正道。那当时呢，鲁国已无道了，那须然只需一变即可以至于道。那齐呢需两变，为什么呢？因为齐国啊是那时候周武王呢，他封姜太公啊，这个太公呢。太公旺，为什么姜太公呢？因为姜太公呢，帮这个周武王呢治理天下有功，他就封这个齐国给姜太公。哎，然后姜太公他这个国家呢注重武功，他很注重这个攻击的，就是讲我林相为人跟有多大能耐就赶快去做。做国家的建设，这样你就有功劳，就每一个人就一直往他的攻击去发展，他不往德行去发展。那鲁国呢，刚就是周公所封的啦。那周公呢，他本身他很注重这个人品的修养，所以他这个国家很好玩哦。齐国反而先灭呢，啊，鲁国点了去有齐国给坑啊，点了去有欺负，他反而是最后灭掉。可见说，注重这个文字呢，注重这个人品修养呢，这个反而长寿。所以从那个《史记》呢，这个鲁周公世家呢记载呢，初呢，这个太公呢之启中，太公在齐国呢，他五个月哦，他已经五个月就开始向周公报告他的政绩，就是讲他国家有多大的建设，有多大的就是成长，哎，他从他的军事成长，他不从人品成长，哎，那伯禽呢？因为伯禽是这个周公旦的儿子嘛，长子。那伯禽他封给鲁国，那三年而后，他三年呢才开始报他的政绩。我一个五个月，一个三年，我差这嘴。然后那周公呢，已是知说啊，齐国呢。后世必强于鲁国，一点来搞我欺负啊？为什么？因为他一直跟嘛讲，你这个可以欺负你的啊，老实人就常常被人家欺负。然必先鲁而亡。周公当时的公，你一定会先比我亡掉。为什么？因为你们这个国家的心态都是不对的，都是在一直 邀功的，意思说我国家有多大的政绩，我赶快去做这些国家建设、国家的兵力建设、国家的这个经济建设，他就往这个方向走。但后来呢，那齐国那行霸道，那鲁国行王道，那两个人的他们的做法不一样。那但至孔子的时候呢，那鲁国呢，他由三家子，他三家子中这个季氏三家执政呢，也是无道了。虽然是无道，鲁国虽然是无道，而其犹不及鲁国。毕竟你一开始你在教化这些人民的话，你一开始你就用不对的观点了。哎，像那个曹操啊，听说曹操这个国家灭亡的时候，他的国家没有一个忠臣。因为曹操就是说，你哪有能耐帮我打天下，帮我就是建立功绩的话，我就重用你。他是重用人才，不重用人品。怎样？就他国家垮掉了，连一个忠臣也没有。为什么？因为那些老板都没去讲哦，啊，他请来员工嘛都没去讲哦，结果就这样子全部都垮掉，他连一个忠臣也没有，哎。所以鲁国他为什么？他鲁国虽然是无道，可是而齐不及鲁国，他齐国不及鲁国，为什么？鲁国听说在战国的时候才开始才没有了，哎，所以呢，急功好利究竟不如行仁好。由这个观点来看，说还是修仁德最重要，因为仁德这个人有修仁德人，他才能长寿啊，哎，第一个你不会去害人呐、啊。那你不会害人，你至少你就能保住你啊，哎，所以我从那个考证里来讲说，姜太公呢，那跟周公呢在互问，所以治这个齐国跟鲁国的道理。那太公忘了，他就举贤而上功利，这个就是用姜太公，他说举这个贤人，他是用那种用功利的方式啊，说哇，先有多少功绩，有国家多少兵力，有多少经济的政绩啊，这样子。那周公曰：“后世必篡世之臣。”说啊，阿内，你这个孩啊，你用这个方法教你的百姓，你要百姓后拜嘛，用这个方法来对治你这个国君。哎，那周公曰：“尊贤而亲近。”太公曰：“后世勤衰。”都讲后世一定也比那个鲁国还早灭亡啊，哎。所以从这个圣人呢，这个圣人呢，他从那个重因呢，既能知道这个果报。因为你那个一开始你这个因种不对了，接下去果全部都淤取了，当中派呀唔丢呀，哎，这个是我们重因的一个最重要的道理，就是在这里，要种正确的因，种善的因，接下来的。所成就的果才会正，才会善。好，接下来呢，子曰：“孤不孤？孤哉孤哉！”这个孤呢，它是酒气，嘿，它胜酒是二斤啊。若胜三斤，则名智；那四斤则名角。那孤呢，必陷于二身呐、啊。那如灰二身呢，如果没有超过为二身，就灰叫孤了。这种孤，它是一种酒气，就是一种制度的丢啊。良酒的一种气制度，哎，良酒气的一个制度。那何谓之孤哉？那圣人呢？此言说，中正和平的，如师之温和。我们刚才有讲那个师，学师教，他温厚。哎，凡事不守本分者呢，如君不君，臣不臣，父不父，子不子，皆可比之曰：孤不孤？孤哉孤哉！哎。就是白话来讲说，你这个量酒器的，你的根本都不是用这个制度在量酒器的，你也在跟人说你量酒器的，你想说拿一支手，这支手就没准，你说这个是在量手，量东西的手，啊，你也在量，他就有意在说君不君，臣不臣，父不父，子不子。所以我们刚才有讲那一段说，每一个人都该尽你的本分，这个是五伦十义里头的纲领，那这个纲领没有了，这一些只是一个表象而已，那表象呢到后世来都不是一个好的结果。 啊，那后来这个后面又有一段说，后世目检异味之菇呢，如超菇之菇，是写字的工具的。那个先儒他考证其这个秦汉，非孔子所指的秦汉，就是孔子以后面的事了吧？哦，非孔子所指的周朝的酒器之菇。那木简呢，味之菇呢，是供他把它削木削成，因为那时候还没有纸张，只有那个帛，书帛帛，所以他们写字都写在竹简上面，所以竹简的味之菇，那削木味。或削成六面啊，或削成八面啊，皆可以书，皆可以一旦把你写在定啊，为这样叫做简，简的上面一个竹子，下面一个问啊，那竹简呢、啊？那读起这读的是讲这个竹片呢、啊，竹片呢，它起那个汉朝以后的，是孔子叹之孤则酒器灰，则酒器灰。不是那个木简，孔子是用菇来感叹说，这个是一个制度，你们没有依这个制度，既然还把它称成菇，就像刚才讲说，君不君，臣不臣这样子的，你已经没有这个义务，你只能用一个名称来说而已。那这里讲的这个竹简呢，是不是孔子说的？孔子说的是那个酒器，这里讲的是那个秦汉。当时所说的这一种竹简是写字用的竹简。竹简呢，我们在写书法里头呢，有这个春秋的竹简跟帛书。因为当时没有纸，他就把那个竹子削成一片，那叫一尺的高，那这样一片一片，然后从中间串起来。所以我们现在写册呢，这是一个象形的啊，竹简就差不多这样子一尺，因为我们去山东有看过竹简的这个，然后就贯穿两条线，所以现在写书册的字用象形的来，所以中国大陆用简体字哦，简直海西掉掉，很多很多字都不记啊，不懂得怎么去说它，好，接下来说宰我问曰：仁者虽告之曰，仅有人焉。古时候的人跟这个人呢是同样，那我们如果用这个人是比较不好解释，因那个脊柱他说仅有人，这是人类的人，我们就把它写成人，人类的人齁。其从之也，子曰：何为其然也？君子可事也，不可陷也，可欺也，不可亡也。这个宰我他信道不笃，而忧为人之陷害，因为所以他才有这个问，他才有这个疑问呐、啊。不读的跟孔子共为有一种不能完全百分百的相信他。所以宰我他就问孔子说：假设呢，好行人道者呢，虽有人告知哦，讲有人啊讲啊，井有人有一个人的井来底，就像跌在这个水井里头啦。那其从之也，讲。那这仁者是不是跟跳了井也去甲救？靠人在讲诶，所以他这样子问，他仅有人焉之人呢，是人字的人呢，相同。那意味有人堕在这个井中，井中呢，仁者从之入井以救乎？所以讲，就哦，赶快去救这个人，就跳入这个井里头去救他吗？因为站在外面也可以救啊，不一定要跳进里面啊。若不改人字呢，为井中有人道之事，仁者从之入井以行仁乎？他这样讲，通是较无用那个人字，那个比较通。然后孔子回答说：何能如此呢？那我安尼耶啊，人人君子可往井边人道之事，仁者呢从之入井行仁乎？啊，不是。跑掉了。人人君子可往井边视之，就是说有仁爱心的人，他会跑到井边去看啊、哦，至少要喊讲见有人无，到尾更加肿了去，到尾才戆的。不可陷入井中中。智者呢，仁者他有智慧啊，不可能说这样子就一马上就跃入这个井中里。那可欺不可亡哎，说你可以欺骗他，因为。仁者他有爱心啊，他不忍心，他赶快跑过去。 可是他不可以妄，妄的是说以往他的单独的解释中，昧之以理所无啦，就说这个仁者他有智慧，他不会很冒昧的这样子就不问清白就往这个井里头跳进去，他不会，所以你不可以去这样子，他可以让你骗，他不可以让你骗他的道理，他会从理去推啊，不可能，他这样子要井进去啊，那是可是而不可限之理，他可以去道理去推，不可能这样子要去井里。那马龙说呢，可欺者可使亡也，不可亡者说不可得乌亡呢，令自投也。那亦如孟子说，君子可欺以方，难亡以其道。说君子呢，你用方法给他骗，他可能会让你骗，可是这个君子他会用道理去推理，用道理去推啊，哎，推用道理去推，推到一个正确的道理出来啊，他不容易，不可能说哎，你要说他都真的相信，不可能。那方也类也，君子可以是类欺。那个孙氏书呢，所谓方类，就是在其疑是疑之间哦，怀疑啊了，哎，那方者义也，以义则君子，君子必信而从之。然非其道，则亦难往之矣。盖可欺仁者，不可亡者智也。所以说仁者呢，因为他有慈悲，他不忍众生公掉在那个井里头啊。哎，然后你骗他，他真的会相信，他会赶快去看，因为他的悲心，他赶快去看。但有他的智慧去辨别啊，辨别说是真的还假啊？啊，伊敢无空空，我一路甲跳落去，哎呀。他可以去，他还能辨别是非真假，还用方法去救他，哎，因为他用道理去推的，因为他有悲心，一第一念的，你说赶快去救人，那接下去他就会思维说，我用什么方法去救他？你不会说哦，赶快跟他跳了一救了，不会，他没有那么笨，哎，所以有时候我们常常跟我们小孩子在讲说，因为我们两个小孩都很会游泳。你要去救人可以哦，第一个你要看你有胜任去救你才可以哦，你有胜任就你有法度去把他救起来你才可以去做，不然你去海里救人是一个很危险的事，因为那个人一紧张就把你救起来啊，你就等于给我拖下去，听说再会以为会被他拉下去，哎呀，那你一定要考量我用什么能耐可以，你要先思维一下，那光紧紧肿下去不可以，很多人去救人到后来都没办法上来，是因为他没有去想，刚才想说我要跟他救人，啊，不想说我要用什么方法来救人，那我有多大能力去救，可能是我头壳较定睛吧，所以那个囡仔因为两个都会常常就去潜水啊，常常他说海底好漂亮哦，他说常常买那个面包啊就抓在手里头，然后潜在海里头，然后去喂那些鱼，那些鱼都跑来吃他的东西，说好漂亮啊！对啊，等下听两个在讲啊，说你要救可以，你要看你有能耐才可以去做，哎，因为这个海里救人不是随便的可以去救。那孔夫子以人为师教中心，因为孔子呢，儒家思想就是不忍社会乱，孔子他才周游列国。他真的会当圣人哦，是因为他不厌其烦，每一个人都说你足戆的，那明明都无人要用你啊，你还拼命去讲。孔子说，就是无人要用，我就都在拼命讲。他之所以会成圣人，是因为他不忍众生故，他就拼命的一直去讲，去说，说到后来，他认为说啊，不行了，我已经寿命快要差不多了，我赶快回鲁国。去修那些诗书礼乐春秋，赶快去做那一些再留给后世的人，他当时说道不行，到现在经过几千年还道不行，我们现在还是在读，还是有人读，那有人读就表示说这个道还在世间啊，不是没有了，没有人现在就没法度读，所以孔子他真的是有大悲心、在孔子以人为师教中心呢，学人者亦可以欺， 有仁爱的人，因为很多人就知道你有爱心，他就来骗你的爱心。骗市场很多人就骗爱心的很多，因为他就用这个方法，你就感觉好可怜哦，就赶快去。前我们在菜市场，那个人就是，他就用包的像是脚断的，然后就在那里乞讨。哎，我就跟我嫂嫂讲说，那个人乞讨，你看他那个人的鞋子，请他围个你还乞讨。一如果是脚不能走路的，他鞋子歪个走到那个已经磨得快要没有了嘛，就是他能走路啊。我这样一说，没多久他就起来走的时候，这个在骗我们这些烂慈悲的，我们就真好可怜哦，就钱给他，这个是来骗我们这些慈悲的人，那慈悲的人也要有智慧去辨别啊。所以南西南王矣，非其道，只、就是讲你唔是真正道理来给他骗，我也当用正确的道理去推。如以非道无。污枉君子呢，则君子不受污枉，则说这个君子他有慈悲，他不会受骗。所以这里讲说，孔子以仁爱施教为宗旨，那学仁者呢，也要有大悲心，不忍人家受伤呢，他有这个悲心呢、啊、但有人可以有人呢、啊、可用这种可怜的事来骗这些慈悲的人。那些慈悲的人呢，他会用他的推理的方法去看正确的道理过来，他不会就这样白白的被骗。说慈悲是可以受骗，那真正道理是不可以污枉的哦，道理是不可以污枉的。那因人心君子呢，有大智慧，他不会被骗，他有慈悲心没有错，他是不会被骗。这里在讲说慈悲跟智慧两个要等持去用，一般我们就是就换慈悲患难，不会用智慧去把它推到正确的道理。所以要有慈悲跟智慧里头去选择怎么把事情做到刚刚好。这样子曰，君子博学以文，约之以礼，亦可以服伴以服。这也君子博学于文呢，那个广博于六艺，我们刚才讲的诗书礼乐易春秋，这个诗教也，他为什么不语？因为诗教啊，诗经里头就在讲这个正确的道理。那个诗经啊，相当于一个这个做事的大纲领啊，所以你去读这个诗教里头呢，他就会有增长智慧，他不语，他个性会比较有温柔敦厚，哎，他那个尚书呢，诗教呢，他不武，他就不会，因为他有眼见，他就不会只看到片面的话，他就会哦认为就这样子而已，他没有看到前景，他就开始在诬说诬告，哎，然后。恭俭庄严呢，这礼教物不敬啊，礼里头第一句话就物不敬，那礼教里头啊，他几乎就在教人家恭敬节俭庄严，他是不凡哦。为什么？因为你从这些点点滴滴去学的话，你久了你就有这个耐心，不会很烦躁。学一个法很烦躁是没办法学到很前景的，所以不凡。然后广博义良呢，他是乐教，那个音乐的乐教。古时候呢，礼跟乐呢，它是一对的。因为礼，行礼呢，它是比较刚，要有音乐里头去把它配合。哎，就像说我们一个婚礼啦、丧礼啦，那婚礼如果说，结婚都没有音乐，出来来敲门给他吃吃呢。根本没有什么气氛，所以那个音乐里头啊，它是在调试我们的情绪，不要有气氛啊。所以那个婚礼啊，它就有音乐，哎，所以礼跟乐他们是一对的，它不奢侈啊，哎。那易经里头啊，它都不贼， 不者说不害，因为易经里头他讲的是非常的精准的，所以他洁净精微，所以他不害，这是他的功能。那这个春秋里头他不乱，因为春秋经里头啊，孔子啊，有时候你读春秋经里头，你听孔子在称呼对方人的名字，就可以看一眼就可以看穿那是好人啊歹人，因为孔子称呼那个人啊特别的恭敬，说啊这个朱公朱文公或者是正公、哦、就称呼公啊，这个人是上等的，那这个人是苏轼，他只有普通的，那这个人呢像说名字姓都被他叫出来了，但他存通啊，你这歹人啊，这个就是坏人的名姓全部都名字跟姓跟名字全部都叫出来，这个就是这个人就不好了。那从他们在称呼里头就可以看出这个端倪，所以他是不乱的，他是把每一个人的行为说到恰到好处，哎，所以春秋经呢，它有这一种功能啊。在六代里头，古代里头，那六经又称为六义，那又有人说，那个六义呢是礼、乐、易、礼、乐、射、易、书、数，那个是。这个是孔子的时代，孔子时代他用礼，礼记啦、乐记啦、啊射啦，说射箭啦，那易就是开马车啦，那书呢就是写字啦，啊数也就是数学啦，哎，数学不是现在的，古时候就有啦。你看我们去那个去山东看那当时的战车，哇，当时的战车就有这么厉害哦、喔。当时就有银梯呢，啊银梯哦，他这样一拉拉拉银梯哦，就像现在那个人家火灾啊，那时候银梯就可以升得好高啊，啊以前就有这个银梯呢，他就可以用这样绳子拉拉，他就可以拉上去，那个梯子好几层，他就变成高的一直上去，他这些都是要有数学啊这些去换算啊才能做，所以。我们中国文化真的是很广博，啊，这里讲说，君子呢，博学于文呢，约之以礼，亦可以服办。这个服呢，就是布，它服有决定性，绝对不可以这样子做，跟布不一样哦，它有决定性，决定说不可以这样。哎，那博学于文呢，就是多念多念书啦，学问载于书籍啊，书皆是文，所以哦，我这个人买书。不手软呢，我这人很爱买书，为什么？因为那个书就是那个人的智慧啊。我要是多看一本，就那个人的思想就变成我的，哎，所以你要常常去看这些书，你那个脑袋就会很宏观啊，很宏观哦，不会只陷在那个地方，哎，所以以前我们还没有结婚的，还没有生小朋友的时候，人家送我那个育儿百科啊，就先读了以后啊。就带起来，我婆婆说我很会带起来，我说一儿百科看了啊，你都晓啊。接下去就相当请一个医生在我们家，那出状况我就已经知道，你已经先看了，哎呀，他说哦，我知道很多，我很会带小孩，一本百科看了你都晓的啊，哎呀，所以书相当于那个人的智慧变成我的，所以买书我说哦，我从来买书很少说这个书很贵。我让光值得值得，哎，为什么？人家的智慧，一生的智慧，就这样在你眼前，只有几百块，就变成我的啦、啊，怎么会贵呢？所以我买书我都很乐意。他这里讲说，书皆是文啊，那博学者呢，须将一门学通了，再学另一门，那越学越博，那约之以礼的功，要有约的就约束。约束在这个礼教里头啦，有的人啊，你书读很多、哦，哎，读很多，慢性很，马上就起来了。我读这么多，你有我读这么多吗？马上就起来，所以那个约之以礼，那个用这个礼来约束你，你的思想，你才那个慢性才不会起来。哎，那趋礼淫呢、啊？道德仁义的非礼不成。你这个道德仁义这些事情啊，一定要有这个礼的节制才有成就、哦、你没有礼的节制是没办法成就的。 那孔子呢，志于道，聚于德，义于人，游于义人。这义啊，义者中礼乐射御书数，哎，这艺术就是这一些啊。那以礼为首，为什么以礼为首？因为礼是一个大纲领，如果你礼没有了，那全部都垮掉。那礼也相当于佛家讲的戒，哎，你没有戒，这个人这为所欲为哦，你这个人就糟糕了，哎，那你要有节制，你才知道这个不可以做，那个不可以做，你才会是真正保护自己，就是你有戒心在，你有知道说这个做的会害我自己，也会害别人，那你有这个戒心在的话，你所做的都会做到恰到好处。哎，所以故曰博学而守悉学礼，你要博学，第一个要学礼哦。哎，以前啊，我们那个以前那个孔子啊，讲那个礼记啊，讲到后来生病的时候啊，他说啊，不讲了不讲了，嘿，那几拢咧讲西洋书，讲到尾啊，起码是食歹，全咧破病。